看见这些小孩去参加主日学，我就非常的感到非常的蒙福，因为我们教会有这些下一代，是对我们所有人的祝福，是也是 Hope 教会未来的盼望。希望他们长大能成为服侍神的人。我很高兴你们今天在这里。今天早上下大雨，我想这雨下的好大。可能会影响大家来参加主日敬拜，但我很高兴看见你们。在我们上一次查考马太福音27章时，我选择了51到56节这段经文，查考了耶稣基督死后伴随的一些神迹。我们主要谈到了至圣所前的幔子裂开了，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这幔子在圣殿中一个重要的地方。根据利未记4章6节，赎罪祭牲的血必须对着幔子弹7次。利未记4章17节还说，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7次。甚至在这里这节经文中，幔子代表了神的同在，因此任何破坏幔子的事件对整个祭司以及以色列人来说都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幔子裂开之事至少有3个异常之处。第一，它是裂开的。圣殿里的至圣所前的幔子怎么可能会裂开呢？圣殿由祭司亲自日夜看管、守护和维护。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圣殿被认为是神圣的，毕竟希律王重建了圣殿，因此没有任何敌对方伤害或破坏圣殿中这么神圣的物品。第二个异常之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的。幔子是挂着的，并且很长，非常的厚。然而它不是从下往上，是从上到下裂开的。这表示这种裂开是不寻常，是非常特殊的事件。第三个异常之处是幔子裂开的时间大约是晚上献祭的时候，这意味着值班的祭司们正站在圣殿里。他们站在圣殿的院子里，并且有一位祭司正在圣所内等候烧香。我们无法想象这位祭司在听到并看到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时的感觉，他一定非常震惊，大约是大声喊叫，在外面的祭司也感到震惊，大约在想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一切都是这么非同寻常。希伯来书的作者解释说，这幔子是预表基督的身体，幔子裂开是基督身体破碎的写照，从上到下裂开标志是神的作为，为我们的救恩。我们不是自己赚的救恩，救恩是从天上赐予的。当基督的身体破裂时，为人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此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度。现在我们将学习基督死时其他几个神迹，并继续查考有关他的埋葬。其余的非凡神迹发生在圣殿之外。 是我们今天要来查考的。首先，近年第一是在神的创造之中，近年来最具争议的大概是马太福音27章51到53节描述关于耶稣钉十字架后出现的现象。现代学者似乎对这段记录感到非常困惑。不幸的是，现今大多新约圣经学者认为这段经文不应该被视为历史史实，而仅仅是象征性或世界末日的意象，所以他们不相信这段经文的历史史实。他们怀疑的主要原因是文中提到一系列事件都是神超自然的作为，包括地震、磐石崩裂、坟墓裂开以及死人复活。地震动，巨大的磐石都崩裂了，坟墓开起来以及死人复活，这些事情描述这些事件的动词都是被动语态。这里这种被动语态背后指向神主动的作为，在他所造的事物上。所以刚刚提到所有事件都是神直接的作为，因此除非一个人信神，神是超自然的，并且他的作为也是超自然的，否则一个人就不能相信福音书所记载的。如果他不相信福音书所记载的，那么他的信仰将失去其客观真理，他只相信他想要相信的东西。因此对我们来说，了解和明白福音书所记载基督被钉十字架后的事件是很重要的。首先，地震动、磐石崩裂，这两个现象描述了一场强烈的地震。非常可能的是，这段经文描述的前三个现象是同时发生，而并非连续发生的。因此，当圣殿的幔子裂开，圣殿外的地和磐石被地震动崩裂。有可能马太将这三个事件，即幔子裂开、地震和磐石崩裂，按照这样前后顺序记载，避免给人的印象幔子裂开仅仅是由自然现象，比如地震引起的。人们大概会猜测以为是因为地震幔子才裂开的。然而马太将幔子裂开放在第一，为了让人清楚明白这并不是一个自然现象，乃是神的作为。被动语态描述这事件中的三个现象是神的作为，地指的是土地，即以色列的土地，而不是整个地球。在旧约中，地震往往是神愤怒和毁灭即将到来的标志。我们能在旧约中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耶利米书、撒母耳记上都有记载。局部性灾难是对以色列的审判，磐石崩裂显示出地震的强度。磐石不是建造圣殿的石块，而是聪明的建造者用来建造房屋的基石，是一个非常大的石头。这些大石头分布在犹太的乡村，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地震，带来巨大的破坏。因此地被大大震动，并且还带来其他影响，如大磐石崩裂，周围的人肯定都感觉到了，包括祭司和罗马兵丁。有很多人 这些现象有很多目击证人。27章54节说，马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这个事件不小，看见这个词表示他们亲眼所见。他们能够通过眼见并确切地感受到这些事件的发生，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里。第二，坟墓打开。马太福音27章60节说，亚利马太的约瑟的坟墓是凿在磐石里的。所以这些坟墓是凿在磐石里的，类似于犹太山脉两侧的洞穴。当地震动导致磐石崩裂时，许多这些坟墓都裂开了，露出埋在其中的死者。没有明确的信息指明埋在这些被打开的坟墓里的是什么人？然而，我们注意到马太在坟墓这个名词前使用了定冠词勒，即是英文中的定冠词勒。虽然我们不能确认那天从坟墓里起来的是哪些人，但马太在这里使用了定冠词，给了我们一些暗示。马太在坟墓这个名词面前在使用了定冠词，暗示我们这可能是先前提过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坟墓可能追溯到马太福音23章29节，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马太福音23章29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这里的坟跟墓是同义词，如果马太福音27章那里说崩裂的坟墓指的是这里提到的坟墓的话，我们就能将马太福音23章29节中将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从坟墓起来的人与这里说的义人联系起来。换句话说，这两段经文在坟墓前使用的定冠词可能表示这些因地震被打开的坟墓是义人的墓，他们是旧约的圣徒。第三，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马太没有特别说明这些圣徒是谁，所以坟墓被打开，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圣徒似乎与义人同义，因此可能是指马太福音23章35节中提到无辜流血的义人。圣徒即是死后受犹太人尊重的义人。圣徒这个词表示犹太义人和有信心的外邦人在救恩中没有分别。 马太将这些义人圣徒起来的身体被称为已碎圣徒的身体。碎是死亡的委婉说法，还有起来意味醒来或从死里复活，因为将死亡描述为睡着了，预示了将会起来醒来。耶稣曾警告说，杀害义人的罪要归到这世代了。如果复活的圣徒主要是那些如23章33到37节中所描述无辜流血的义人，那么这里审判的意味就更加明显了。恶人杀害了义人，现在神使义人复活了，表示神对恶人的审判和对义人的维护。因此马太福音27章51到53节中强调一个主题，即是神对耶路撒冷以及其领袖的审判，这在整本福音书中都很突出。义人复出这一方面是戏剧性的表示这些人的无辜，另一方面作为对那些杀害他的人的强烈控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圣徒复活时，耶稣死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这些圣徒从坟墓里起来。当神使死去的圣徒从坟墓里起来的同时，这个邪恶的国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如果复活的圣徒是旧约殉道被杀的先知，那么现在对这些不信犹太人控告比先前更加重了，因为他们现在将万主之主和义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殉道被杀的先知他们复活表明他们的无辜，而不信的犹太人将完全公义的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给自己带来更重的罪。第四，复活的圣徒们离开他们的坟墓，进到耶路撒冷，并向城里许多参加逾越节和无酵节庆祝活动人的人显现。所以耶路撒冷城里大约有很多人，因为他们正在庆祝逾越节和无酵节。在这个时节，不仅是全国的犹太人，甚至是甚至是国外各地的犹太人都会回到耶路撒冷来庆祝节日。这听起来很简单，圣徒们进到耶路撒冷向人显现，但实际上这一节圣经描述的事件是非常复杂的。53节是很复杂的，因为如果你注意读这段经文，你大概要重新读一遍。第53节，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到圣城，向许多人显现。53节说到耶稣复，一开始说到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星期天上午向人显现。所以这里说到耶稣复活以后，产生了时间先后问题。 布朗正确地将这一句话描述为马太福音27章51到3节中最难的一句话，因为这句话构成了许多人认为的时间先后问题，引起人们对其历史可靠性的质疑。许多学者将表明时间先后短语到耶稣复活后解释圣徒为圣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就起来了，他们在星期五就起来了，耐心地在笨裂的坟墓中等候3天，耶稣复活以后才进城向人显现。你能在脑海中想象这个画面吗？星期五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坟墓被打开，从那些崩裂的坟墓里你看见死去的圣徒他们醒来，但是他们没有进到耶路撒冷城，而是等到耶稣复活以后。那他们这2天在哪里呢？因此有人认为这些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就从坟墓起来，但直到耶稣复活后才进耶路撒冷城。这听起来很奇怪，我们能想象复活的死者坐在笨裂的坟墓中几天吗？你们怎么想的呢？我们能想象这样的画面吗？这些复活的死者坐在笨裂的坟墓中，或者53节所说的是在星期五从坟墓出来之后，他们进到圣城，并在耶稣复活后向许多人显现。总之这句话说等耶稣复活后，就表示他们在之前并还未向人显现。至于他们是在坟墓中坐了几天，还是进到圣城，还是已经先进了圣城，这些表达经文的句子语法和句子结构中没有具体的解释。圣徒进入圣城以及他们向许多城里的人显现，都是为了向耶路撒冷以及那些在城里参加节日活动的人做见证。这些醒来的圣徒，他们在耶稣被钉死时醒来，然后在耶稣复活后向他们也向许多人显现。之前提到幔子裂开、地震动这些不祥的兆头，使圣徒的复活和见证成为耶路撒冷受审判的标志。我不知道复活的圣徒对耶路撒冷城里的人说了什么。第五，幔子裂开、地震动以及复活的人在耶路撒冷显现，可以被解释为在一世纪犹太背景下审判的标志。预表了即将到来的审判。 所以这些是耶稣被钉死时，在人心，在神在所造的物件上、事物上的，神迹。接下来我们要讲在人心里的神迹，在繁忙的耶路撒冷，在所有忙碌于逾越节和无酵饼节的人当中，以及站在十字架下的人中，在所有说服巡抚比拉多要求对耶稣判死刑的严肃宗教人士中，有一个非常明智的人，只有一个明智的人，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拉比，而是一个监督三个人钉十字架的外邦人。这个人他是罗马百夫长，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七节说，我们需要对比福音另外两本福音书上的两句经文。路加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七节说，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这真是义人，这真是个义人。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接着是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九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你们要记着这百夫长所说的这些话，让我再读一遍。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七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九节，百夫长在这里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百夫长是负责钉十字架这一群士兵的领头，我不知道那里到底有多少个士兵。然而这百夫长有多年战场上的经验，并杀了许多敌人，大概这也不是他第一次看守监督被钉十字架的人。我们可以说他熟悉有关处决罪犯和国家公敌的一切事项。这个人说了两件事，这真是个义人，第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百夫长是八十多个士兵的指挥官，八十多个人分为十组，每组约八人，六个八十几个人的百夫团形成一个列队，十个列队组成一个军团，大概是五千人，一些高级百夫长也指挥列队。我们从这个被钉十字架的故事中看到的百夫长必是军队中最强硬的人之一。基督被钉十字架是犹太领导人的要求，领袖的要求，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如果发生任何违背他们意愿的事情，甚至有罗马帝国发动骚乱的危险，罗马官员将面临被皇帝罢职的危险。因此，比拉多已经得罪了皇帝，在多件事上得罪了皇帝，所以这件事情上他肯定是小心翼翼的处理。因此负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百夫长是在这个严峻情势下被选择的人。他说的真是骇人听闻，因为有两件事，一，他归荣耀于神，他说了两件事，第一，他说归荣耀与神，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他还说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他所说的可能会危及他所有和他所相信的一切。因为百夫长的神是罗马皇帝凯撒，而不是犹太人的神。因为这百夫长应该是服侍罗马皇帝凯撒，然而他归荣耀于神，并且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他这么说是非常危险的。他还说耶稣是一个义人。百夫长在格格他那里执行巡抚的命令，对耶稣施行判决。他是那里的首席行刑者，他是罗马的官员，但他承认悬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一个义人。他说耶稣是一个义人，他是那里的首席行刑者，但他承认被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是一个义人。其次，与百夫长一起的士兵也经历了心理的改变。马太福音27章54节说，百夫长和一同看守的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罗马士兵是骁勇善战的人，持续而严格的训练使他们长期处于最佳状态，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训练之一是20罗马英里，即 29.44 公里的行军。这个行军将要在5个小时内完成，他们需要携带一整套武器、盾牌、食物配给、一个烹饪锅和一把短锹，还有他们的个人包袱。所以他们将这些都打成包袱带在身上，并行军 29.44 公里，在5个小时之内完成，这是非常惊人的。罗马军队是古代历史上最大最凶残的战斗力量。罗马帝国变得如此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其军队的力量。他征服了一个从大不列及英国一直延伸到中东的庞大帝国，军队在当时非常先进，这些士兵训练有素，他们拥有最好的武器和盔甲。作为一名士兵是一件严肃的事，当罗马人入侵大不列及英国时，他们的军队是如此优良，以致他们以十分之一的兵力以少胜多。他们是这样的强大，罗马帝国扩张一部分是由于罗马军队有良好的组织。当入侵英国时，罗马军队是古代世界所知道最具有纪律和最有效的杀戮机器。在尤里乌斯·凯撒领导下的罗马士兵于公元前55年和54年入侵英国，并征服了英国。他们的士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战场上严苛操作。军队团里的是最好的精英士兵，这些士兵必须年满17岁，是罗马公民。每个新招募的人都必须立于作战，任何软弱或矮小的都会被拒绝。我追溯到前面的经文去了解这些士兵，了解这些士兵的特点。马太福音27章27节说他们是巡抚的兵，所以他们是在巡抚的直接管辖下。 他们给耶稣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作为冠冕戴在他头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这些在马太福音27:30，他们戏弄耶稣，并将他带到格格他。27:31，他们拿苦胆和酒给耶稣喝。27:34，并将他钉在十字架上。27:35，他们抓阄分耶稣的衣服。27:35，然后他们在十字架旁看守耶稣。27:36，这些不敬虔的异教士兵被训练成为帝国的战斗机，看守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他们极其害怕，说出惊人的话，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们是迫害并戏弄基督的人。然而一件大能的事成就在他们心里，他们害怕并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被他们的帝国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一个圣者，这是他们所说的，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告白可能这个说法可能会使他们受到叛国罪的控告。耶稣不是他们的凯撒，而是他们的敌人。但耶稣被钉十字架，使他们看到耶稣是圣者，这是神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肯定经历过这个巨大的心理改变，这是神工作的大能。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无法看出耶稣是谁，然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祭司、文士、拉比，他们这些人都无法看出耶稣是谁，尽管他们亲眼见到这些事件。然而行刑者的眼睛却被打开了，看到耶稣是谁，他们的心被改变了。然而许多同样在旁观看的犹太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因为没有任何记录关于大祭司或文士做出与罗马士兵同样的告白。他们刚硬的心变得更加刚硬，即使是这些非凡的事件也无法帮助他们看到耶稣是谁。他们有宗教信仰并持守对神的信仰，但却没有看到他们应该看到的。因此宗教不能拯救我们。在以前，许多大学有神学，有神学这一部门。大概就在上百年左右，大部分的大学都是有神学的。然而现在，没有几所大学有了，因为神学宗教不能拯救我们。这些非同寻常的事件无法改变这些犹太人的思想。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坚定，甚至抵挡基督是圣者的明显证据。因此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坚定有时是阻挡我们信圣经里所记的圣者。当耶稣在他们当中时，他们要求耶稣向他们显神迹，然而当他们真的看到时，他们并不相信。这些感动了甚至是不信的外邦人的这些非凡神迹，也没能动摇那些相信他们自己所信的犹太人的心。我们当中可能也有许多信神的人， 他们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也非常坚定。然而我们所信的当是圣经所记载的那一位圣者。第三是神迹证实妇女对耶稣的信心。马太福音27章55到56节中说到，有好些妇女跟随耶稣，这些对这些忠心的妇女而言，这些所有非凡事件只能证实他们对耶稣的信心。他们相信耶稣，这些事件也证实了他们的信心。他们大胆地跟随耶稣，并没有在公众场合隐藏他们的伤心，他们并没有退缩不跟随耶稣。首先，许多妇女继续跟随耶稣，这一特殊事实值得我们关注。所有门徒都离开了，都离开耶稣，但这些妇女继续跟随他，因为福音书上记载这些妇女继续跟随他。事实上，他们甚至继续跟随到他的坟墓。他们看到耶稣的身体被安放在坟墓里，他们也是在耶稣复活后发现空坟墓的人。主最忠诚的跟随者是这些，是妇女，这些在十字架上观看跟随他到坟墓，甚至在他复活后发现他空坟墓的，都是这些妇女。这些妇女服侍主，他们供给主和他门徒的需要。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路加福音八章，让我们一起读一到三节。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12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他们用自己的财物侍奉主，意思是他们用自己的物品供给主的需要。他们大概是给主和门徒送食物。其次，许多妇女是从加利利跟随主的。众所周知，在耶稣时代，加利利的异教徒人口比犹太人更多。普遍认为，在古代以色列和周边的国家，妇女不享有平等权利。这在一些厌恶女性的言论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其中包括犹太教教义文献里的一些话。虽然这些文献有些争议，但其中有些话表现了那个年代妇女不平等的现象，比如让律法书的教导被烧毁，但不要将它们传给女人，或者另外一处说 你是值得称颂的，因为你没有将我造成一个女人。这大概是一个人的祷告。然而许多女人并不胆怯，跟随耶稣从加利利一直到各个地方。即便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他们从加利利一直跟随耶稣到哥哥他。最忠诚的跟随耶稣的人是妇女。我在想，当这些门徒在离开耶稣回到家里时，看见家里的妻子孩子时，他们是怎么交代的。我见到许多教会，甚至是我在家乡的教会，都看到许多女人的中心服侍是教会的，是教会的支柱。他们真是忠心服侍跟随主的人，所以妇女的服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当中的妇女也是神事工的珍宝。站在耶稣旁边有几个特殊的妇女，抹大拉的玛利亚大概来自抹大拉。主曾将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使他得自由。他大概是出于感恩的心，他无法表达对神的感恩之情，因此他一直跟随他。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这些是使徒的母亲，所以在这些属灵的孩子背后，有这群属灵的母亲。我们教会的属灵程度或家庭属灵程度，真的与这些与家里的妇女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个名字我要提起，尽管这段经文没有提到他，即是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雅拿。他选择跟随耶稣，与他同行，向他学习，并用供物供给他。这位贵族妇女为了基督的事工而受的社会代价极大。她为耶稣服侍耶稣，甚至献上自己所有的。她一直跟服侍耶稣直到最后。路加记载，约雅拿是在复活的清早目睹空坟墓的妇女之一。他们在坟墓里看到了天使，并与抹大拉玛利亚一起向门徒和其他人报告。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的女人。他们的奉献和对教会的事工有极大的影响。Woman of Hope 这一个事工，我对这个事工有很大很大的期许。这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团契，而是一群忠心的女人。她们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一切来祷告、来服侍、来互相来帮助。我们需要这样的妇女，我们需要这些有殷勤热心，正如这些在经文中提到的这些妇女，她们与耶稣同行，直到十字架，直到他到坟墓。年轻的女人啊， 这些年长的姐妹是你们的榜样。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家庭里面，你都要向他们学习。我们需要这些像这些祷告的妇女，因为这是教会事工很重要的部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使最具宗教信仰的人心里刚硬，同时却打破并感动那些坚强罗马士兵的心。耶稣的十字架是聪明人和宗教人士的绊脚石，但也是罗马士兵获得属灵亮光的方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18-19节中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绝聪明人的聪明。因为那些不聪明的人反而是有这样信靠主的心。然而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能够凡事靠自己，他们往往不愿意信靠神。我们教会有许多聪明的人，这是好事，神祝福我们。但你知道吗？有时候你有的世间的聪明反而拦阻了你更亲近神。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绝聪明人的聪明。基督信仰的主要信息就是十字架的信息。我们是罪人，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除了他之外没有救恩。十字架的信息使基督教与其他所有的宗教和哲学都不同。我们不是为了变成富有而成为基督徒，而是为了得救。我们做基督徒不是为了个人的舒适，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因为在十字架上，在基督耶稣的钉死里，我们得到自由和我们一切所需用。耶稣的十字架对你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在接下一周能够好好的思想耶稣被钉十字架和对你的意义。让我们低头祷告。